好，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想继续上色类学，就整个佛法的一些基础对境的了解一个认识。那不晓得大家对我们之前上的有没有什么疑问或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因为这个比较浓缩，上起来可能大家反应还不过来啊，不太正常的。但透过每次每次的这样熏习，慢慢就种个种子，以后听那个大经大论，这个种子就会萌发。哦，原来这个大经大论讲什么，就会清楚了。所以刚开始可能大家不了解，会觉得很艰涩，或觉得理路太困难，还是正常的。但是多串习、多熏习，就会慢慢了解。哦，那对上次或是说前面我们所说的，有没有不了解的地方，或有没有疑问的？请说。第一讲。就说我们都相信，一般我们现在听佛法都相信哦，我们可能对某位大德就很恭敬，然后他也有名声，那徒弟也蛮多的，可能电视台也讲蛮多次的，那可能我们就对他的名声还有他的形象产生一种恭敬信仰心，所以对他每一句话都会相信。可这个相信呢是没有证理的，所以我们相信有三种，我们相信有一种是一个叫信性。一个叫我们叫净性，一个叫欲求性。那今天我们为什么来学佛？因为我们相信真的学佛法可以让我们得到解脱，可以让我们得到究竟安乐。这个都是别人告诉我们的，或是过去生习气，你对这个佛法熏习过，一种对这个法很相应这种习气，所以都是叫信性。那这个我们不从心内学，以后我们再从心内再分析哪一个这种三个性，哪一个心所在主导。那现在我们在色类学说，以后教心内学再重新提出来。一个我们有很多心所，我们五心是51个心所，每个心所生起来的主要会让为变成信性，还有净性，还有欲求性。好，那心内学还没教，所以我不说，我们先想大概。所以呢，你对这个法师也好，对这个法也好，可能对唯识的比较相应，跟对禅宗文的净土比较相应，所以只要佛心讲，都会产生很强大的信心。可是他没有通过思维抉择的，他说为什么因是什么？为什么这样说？道理在哪里？理由在哪里？一般我们都不会去追查那个理由，对不对？就听他就相信了，就什么信心？就是因为过去的习气，还有对这个法或对这个讲法法者那个讲法者产生信心，而因为这样的对他那个话对他的言辞产生相信，叫信心。这样讲一般我们都停留在这边啦，所以很多人听到大悲咒就很感动啦，听到卢香藏就很感动啊，我看到某个大德就他讲的法不管讲什么法都很相应啊，可是呢有没有经过抉择？不一定哦，不一定哦。所以有些大德他福报很大啊，但以前弘法利生的这种造的业很广啊，所以他信徒就多啊。但这每个信徒都是净信的信徒吗？都是真的佛教徒吗？不是，都是粉丝，都是拜偶像的粉丝。我们佛法不求粉丝，不求偶像。什么叫偶像？只是观察那个形象，然后庄严或是声音好听，或想有名声，就会一昧的追求。那一昧的追求都不是佛法的内涵。那个世间法都有啊，大明星大歌星都有啊，而且粉丝比我们多得多，对不对？我们不是追求这种，我们是要让信徒或是听者能够了解佛法内涵，自己如理思维抉择。最重要呢，我们要整个得到解脱，最重要的是一个东西什么呢？就是折法会。如果你没有这个折法会，你没办法自己靠思维得到解脱的。那真的解脱的或是空性的道理一定要靠自己思维，别人告诉你呢都是一个参考，不是都有个建议，因为每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哦，像我们各位可能所有同学，可能以后成佛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因为成佛方式不一样，所以呢，佛的名号一定不一样。斗战胜佛啦，不空成就佛啦，保身如来，因为他的方法不一样，所以他佛号一定不一样。啊，除非说，我们家佛经里面有20000个佛都什么什么怎么名佛，那是因为他学的法门都一样。所以刚好替你做经，然后就发菩提心，学的法都一样，所以这两个佛同样一个名称，同样在一个净土相继成佛，20000个佛有这种方式，所以那种方法一样，就名称一样， 可是我们如果学法不一样，名称就不一样，懂吗？所以我们过去跟习气的不同，所以成就佛道的管道也不同。哦，啊，这怎么管道不同？不是靠我们这样，像说我们每一班这样听的都是啊，我们讲密宗的课程嘛。你们成就的佛道一定是密宗的佛吗？不一定。你们有自己相应的这种方法，所以成就的佛一定不一样。啊，那怎样会说，同样一做法，为什么成就的佛号不一样，成就方法不一样？因为你过去的习气不一样，你思维的理路不一样，得到自己那种法喜，那个对法的感受也不一样。哦，所以只要靠自己的思维抉择，不是说一个人教全部都相信啊，那个不是算真正的净心，也不是真正佛教徒应该做的。哦，就叫信心，就是不靠理由的信了哈，不依理由的信。啊，对你说信这个信好不好？好，因为。佛法讲信为能入，智为能度，你先开始没有这种粗浅的信，你没办法走进来的。但是这个信不坚固，比如说你现在听到某位法师这样说，下次你听别的课，那法师有另外一个人说，你就彷徨了，你不想哪个抉择像说以前我们上佛学班的那个班长这样讲，那个班长这样讲，法师这样讲到底怎么样才对，搞不清楚，因为我们没有找到理由，你法师为什么这样说？班长为什么这样说？理由何在？而如果说理由是正因的话，我们上次有讲三个嘛，对不对？一个什么中法、后片、随片啊，随片后片，或者是后片跟反片或前片，这三个是证明方式。这个理由，三个推都没问题的，你这个理由才是正确的。而如果一个你讲出理由，通过这三个方法再推，有问题，那这个理由就不正确，就不用相信，懂吗？所以刚开始一定要信了，我们讲信为道源功德母，信也是让我们走入佛法一个最基本的，也是嘛，善心所51个善心所一定要是信心所最排在最前面，如果没有信心所，你善法意提不起来。但是这个信是粗浅信，停在这根就可以了吗？不行，还在进一步。那进一步的进信呢，我们一般讲叫圣解信，或叫圣解信。什么叫圣解？就是依于理由，然后呢去推理，然后产生心理的决定。那在我们心理学叫比量啊，我先提名词哈。那这个在心理学叫视察式啊，停在视察式不行的，一定要升起比量。你有比量的话呢，才能变成我们上次讲的纳法成也为体，对这个法的内涵能够深深的迎合在内心产生决定。所以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的闲言乱语，你不会打动你的心。一定要升起比量，这要靠理由一直串起串起串起串串起，他心中决定那个才升起比量。所以我们要追求是这个，然后那个这个比量呢，我们讲净信呢，我们净信不是说对任何法都净信哦，主要是要有三个净于时德能生等意乐净心为心。所以你信的对象是什么？实，这什么叫实？就是四谛是地实的德呢，这是三宝的这个功德，能够救护我，能够让拔苦，就离苦得乐，这种救护功能，就是三宝，信三宝德。能呢，就是业果，造如心，感如是果。如果这样好，在佛法串习，我一定可以成就佛道，成就解脱。所以对这个四谛三宝业果，在心里面产生一种决定的信心。然后呢，能够跟着佛法生的这三宝最究竟的这个果报呢，好好的去学习。那通过这样学习，才会产生嘛欲求性。所以开始要粗浅的信心，再来是对这个道理产生一个新的决定。然后呢，就是这个心理决定呢，是信决定什么呢？于时得能，生等意的净心为心，对三宝四谛业果的这个功德，它的功能还有它的实在性呢，产生的决定性解。然后呢，我想要得到它。才变成什么欲求性。那如果我们具备这三个性啊，我们走这样佛道就不会懈怠了，就很顺。所以这个三个性是决定我们佛法能够不能深入，能不能精进，能不能持续，一个最重要的三个性。好，有没有问题？请说。
七页最后面有提到，常与物
好，这很好。
他提出的理由就是说，物是刹那刹那变坏的，
是
常是不变不灭坏的，所以常与物二者，并不是刹那刹那变坏变
是
坏灭的。所以，因为其中有一个不是刹那刹那变灭坏的，所以他讲他是两者一起的时候是常坏。那有一个疑问呢、啊？如果说另外一个说法说。
然后你是问题说你要把两个分开就对了，不能归类到一个。
是，也就是说，因为他原来讲的是两者不是刹那刹那坏灭的。
对。
那么如果这一个理由成立，那么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说，他也不是不灭坏的，常与物二者也不是不灭坏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
好，那可能这是在藏系佛法一个我们讲辩证的一个观点啦、啊、一般来讲说常与物既然是两个法，你不能说完全讲说它不会刹那刹那坏灭啊，因为它有无常这部分的刹那刹那坏灭的性质啊，所以你也不能把一直列在啊常法这个不会刹那刹那坏灭的这个法里面啊。可是呢，如果在辩证上哈、啊，辩证上它就是说常与物一定要是一个法。他不能说同时两个法，同一法辩证是模棱两可的，没办法通过辩证去决定说你的想法到底在哪里。好、哦，例如说我们学汉系，一边讲像那个《金刚经》《般若经》，哦，不依不异不生不灭，哈、哦，好、哦、啊，不长不断，这个搞不清楚啦，就是很多东西都搞不清楚，因为我没有把它定义标准出来，那你讲到底是这样，到底这样按、啊、模棱两可，所以我们这样学佛法、学空性，没有好、哦、一个朦朦胧胧的美。哇，好殊胜！哇，进入那个，哎，一无所有啊，朦胧的美当中，多舒服！那个就是不是空性啊，那个是一种自己假想的概念哦。所以为什么藏系佛要把每个法开定那么清楚，那你的思维能够准确，然后产生一个性解。所以我们讲常与物二者，这里可以了吗？我们先问这里，没问题了哈。那这个道理我们先摆着嘿。我们先问所知。所知是不是有常法跟无常法？对齁。那如果所知是一个法，对不对？那它有常法无常法，如果说它要规定在法，这常法无常法其中之一，需不需要规定它是常法无常法其中之一，还是不需要？啊，那既然内涵有常法无常法，为什么要把所知一定要归在常法无常法？你们认为呢？哈，因为这是藏系跟汉系思维方式不同的地方。既然它里面有常法无常，都一半一半的，为什么一定要归类在某一个？例如说，一个父母有儿子跟女儿，为什么你硬要规定说他你疼儿子还疼女儿？这样对父母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是不是？我都疼啊，我没有偏心啊，是不是？可是我们现在是大概说我没有偏心，可是问题我们追究自己内心，你真的没有偏心吗？我们心都偏左边的，一定偏心啊！加上我们过去的执着烦恼，一定偏的，一定有个儿子比较，我想女儿或是大部分是女儿了哈，女儿比较贴心。比较会听妈妈的话，比较帮忙做家事，儿子又到处乱跑的，比较叛逆的。所以如果说提起来，你真的两个一个儿子，我在这个看很多社交节目是这样，那时候有些人介绍要谈男女朋友，他就说如果你的朋友跟你妈妈同时溺水，你要先救哪一个？有没有听过这个问题？常听到，那个麻烦啊。可是我们心齁，这个虽然说在表面上判断是不行的，可是我们内心一定有执着。当你朋友跟你的妈妈同时溺水的时候，而且很离得很远的时候，而且你只能救一个的话， 你心里已经知道我要救哪一个，但是在表面上不能说，一说出来那个另外一个就伤心了，对不对？但从心来看我们一定有偏，会不会？你们现在问自己，如果你的太太溺水跟你的最心爱的儿子溺水，你会先救哪一个？哈，为什么？因为再生就有了，是不是？他的一辈子，儿子会娶妻，然后离开家里，是。哦，那你是做事后抉择决定的。可是你中了，你们认为呢？如果先生溺水，好，然后呢，儿子也溺水，只能救一个，你们要救哪一个？救儿子。啊，两个，如果一个不救一定不能活怎么办？救才能活，不救一定不能活的。一般女众都会先生没关系的，儿子比较重要。因为一般儿子保险的比较多的，一般不会这样啦，一定有一个感情上的问题，不是为了钱的问题啦。哦，你讲到钱一定会女众抗议，对不对？我们不是为了钱啦，我们不是那么势利者啦。好，所以你们心里可能表面上不敢讲，但心里有一定有一个取舍。那一样，这个一样，表面上它是有长法无长法，可是呢，当你要决定的时候，他要取舍的时候，他要抉择一个，不能说有二个，二个我们在法上就没办法决定，就没办法透过这法的内涵去学习。所以藏系佛法跟汉系佛法不一样，汉系是什么？朦朦胧胧的，很舒服，很美。藏系说一定要是这样子。不然你怎样透过这个法去慢慢提升慢慢增长，没办法停在那边，模糊停在那边了。像你学佛法，如果下个次第不晓得，你会感觉很恐慌，我这样学佛那下次怎么学，怎么进入，怎么去入，你会觉得很恐慌。佛法这么好啊，可是怎么学搞不清楚啊，怎么念佛不晓得怎么念佛啊，啊念佛之后得到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我保证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清楚啊，你不觉得很恐慌？所以要对每个道路它的进阶在哪里，次第在哪里，得到什么样的量才算说我肯定到西方极乐世界，要决定啊。如果不决定，我们学佛就是进退啊，这学一学又好像学不进去，那退又觉得很可惜，常常进进出去进出，那就浪费很多宝贵时间啊，对不对？所以学佛对每个次我们叫质量次第啦。不管你学禅宗、学净土、学唯识、学中观等等，它质量次第都很清楚，在我们走的才会很坚定，才会很踏实。所以呢，对于这个法，它不能模拟看说有常法无常法，它决定是一个法列的时候呢，你才能依着这个法呢，那了解这个法，然后见次真相。所以它归列在某一个法上，在藏系是这样子。那我们看，它既然要归列在某一个，没办法啦。啊，儿子跟先生只能选一个啦，那真的事到临头我只能选一次啦，不然怎么办？只能对另外一个抱歉啦。哦，在告别世外七七十九天，好好对他做功德，这没办法，我也无可奈何啊，对不对？好，所以呢，在长老长老里面，我只能选一个，你说要选哪一个？哈。两个都可以，好，那我们说两个都可以。我先假定了无常法，我选无常法。如果所知是无常法的话，一般来讲，无常是不是刹那幻灭的？对，刹那幻灭是不是随因缘会不会变灭，会消失？啊，如果说常法是色法，如果讲我们在常法无常法再讲什么色法好了，色法就随着我们的因缘变化，甚至我们的肉体啊，缘起就没了，没有这个所知就不见喽。就没有所知这个法咯，那可不可以？不行啊，不行啊，因为所知是代表一切法内涵啊，那你色法不见，他所知跟着不见，连常法也不见了，对不对？所以也不行啊，心法也不行啊，心法常常变灭的啊，一下贪了，一下嗔，一下喜欢，一下不喜欢了，变来变去的啊，那变来变去，常法就跟着变来变去啊，那常法就不叫我常法了，它变来变去啊，就常法就不叫我常法了。啊，如果是不相信的话，一下东，一下西，一下南，一下北，一下时间，三点零一分，三点零二分，一直变， 那肠胃跟着变啊，因为所知是肿的嘛。那既然五脏会变，所知也应该变啊，所以肠胃跟着变啊。可是肠胃又不是常常便秘的，所以就不合理啊。再了解，如果要一个的话啦，
对，
所以他会说，在无常法上面呢，啊，他无常是所知，为什么无常所知呢？因为无常法里面都有他的法性，无常说变灭，他的法性不会变灭，了解？比如说瓶子，瓶子本身是无常法，对不对？可是呢，瓶子上有一个特性，像说啊，擦外面的特性。不是缘起的特性，因缘和合嘛齁。不是人生果的特性，这些法性呢通通是常法。所以这常法是依在无常法之上而有的。然后如果没有无常法本身，这些特性都不存在。所以说虽然你把所知定为常法，那无常法变得不会变哦，不是，它的特性在，它不会变，但是无常法本身还是会变。可是这个特性是依附在无常法本身，所以它变成它的几率就占比较多啦。啊，如果说你讲是无常法哈，变成说常法通通没有了，可讲到常法的时候，无常法的特性还可以保留，那无常法的特性是依附在无常法之上。啊，虽然有这个同样的特征，好，我们讲啊，如果就变在常法，那无常法就不会变哦，这个思路很好。就这样思维啦，这样对法才会清楚。为什么要这样说？为什么要这样列？这样很好。其实法没有对错的，好，请说。对。所知在每个法上都可以有空性，空性也是所知之一，也是一切法之一。但是所知呢，是在依附在常法无常法上面的特征，懂吗？那还有问题啊，请说。
我是要问说，如果以弟子理解啊，有常跟无常，
是
死亡算不算？
死亡算无常，死亡会啊。死亡就恰恰就生了咧，死没有停哦，死亡本身没停哦，死的刹那，你当你我们讲一个八下嘛，死亡光明之后就刹那就变生了哦，恰恰就生了哦，所以它没有停。你像说我们有刹那变灭的性质，或是会变坏灭的性质，那个叫死的话，那个是一个特征，没错，坏灭的这个特质是特征，那个叫死亡，你可以安利它叫死亡，那是常法，没错。可是死亡本身是无常法，生死本身都是无常法。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它不成立的。
嘿。
因为它只是在这个特征上面是死亡，不是常的特质的，不是它的特性，是吧？
你说死亡这一件事吗？
对，因为我只是要举一个例子。
嘿。
什么事情可以包括常跟无常同时存在？
任何法都有。你说瓶子或是麦克风，麦克风是无常法，可是它特征吗？特征什么？第一个嘛，能声音能够传达这个功能，传达这个功能也是无常法，功能也是无常法。那本身有个叉叉会面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常法，懂吼？然后它是嘛，由因缘和合而构成这个特性，也是常法空性。所以它每个法上都有无常法跟常法，无常法本身啊，就是本身它无常法，还有它很多无常法的特性，也有常法的特性，像功能方面属于无常法的特性，那属于我们讲那个缘起因缘和合这个特性属于常法的特性，这样了解。那如果常法本身呢，它本身是常法，那上面呢也有一个常法的特性， 空性就是常法特性。那我讲一下，这些缘起有三个缘起啦。我们讲特性齁，第一个我们叫业感缘起，业感好了，因果也好了，然后观待缘起，唯名安立缘起。那这个呢，这个缘起呢，既然是因果缘起，限定在什么？无常法。因为无常法才有因感果这种关系，常法是没有因果的。那常法是什么呢？观待缘起。所以无常跟常法都有观待缘起。例如说，为什么无常法也有观待缘起呢？例如说，果要不要观待因？果因为观待因而立果嘛。因，这个因的名词，因为观待果而安立因嘛。所以它是因果关系，也是互相观待的。有因才有果，有果才有因。哦，所以从观待缘起，包括无常法跟常法。那什么叫常法呢？例如说，我们概念中，概念中哦，认为这个麦克风架很长。这概念，这个长的概念是常法，对不对？因为我不是用量的啊，这是一个概念的，量个几公几公，那个是无常法，真是量那个距离叫无常法。但是现起来，你感觉它很长，那个概念是属于常法。那为什么现起这个长的概念？因为呢，你平常用的可能比较短，你平常习惯用比较短，所以当你看的比你平常的概念还长的话，你认为它长，懂哈？所以这个概念长短漂亮不漂亮，从这个概念来看呢，不是从近来看哦，近来看漂亮不漂亮是无常法，从我们的概念来看呢，这属于常法，就会觉得模糊。从近来看好看，近的好看不好看属于无常法，这个好看也会变灭的，但从我们的概念来看呢，它是常法。因为当你回忆那个漂亮的时候呢，它不会变。十年前例如说，十年前你们开同学会，哦，某个女生好漂亮，我们男生会看到，我就会特别注意女生漂亮哈。那女生很漂亮，那十年后都没有开同学，没有机会开的，对不对？那当你想象哦某某王女同学的时候，你是不是现起十年前那个漂亮的样子？那个漂亮的样子一直还不会变啊，因为从来没有遇到十年之内的她。所以当你讲那个同学的时候，你还现起十年前那个青春美丽漂亮的女孩子，所以那个概念是不会变的哦。啊，当你看到人啊，十年后怎么变那么多，这是无常。从近来看是无常，从我们概念上来看呢是不会变的。所以长跟短的概念，或者说你认为漂亮不漂亮这个标准，都是叫长法，可以哦。好，是
因为不是刹那刹那灭坏的，
是
啊，这一句话是附上所写的。
嘿，
我们可不可以讲说，常与物二者不是不灭坏的？
不是不灭坏，就是会坏灭咯。
因为他写常与物二者不是刹那刹那灭坏的，
是
这个是附上这样写的。
对，哦，这是会幻灭。现在回到原来的，就是说我如果列在无常法，它的改变的特性比较多，因为相对会改变常法的，不会常常幻灭这个特性。而如果列在常法，虽然说你相对说那无常法就变成不会幻灭咯，可是呢他们说无常法的特征上是不会幻灭的，所以呢它变成三分之一会幻灭，三分之二不会幻灭，变成这样啦，哦。所以它是因为这个强势的原因，这个常法的概念，包括它无常法的特征，哦，它的占回的比例比较多，所以所知呢就列在常法里面，列在常法里面，所以它就是不会刹那坏灭。所以它讲的常与物二者就列在常法里面，而且是不可成为事的常法，它列在常法里面，只是说常法无常法它没有交集。变成真的一个法是不存在的，所以叫不可成为事。但是呢真的要列的话，它列在常法里面。那我讲这个刚才就写的个原因啊，你心一定有偏，那偏什么？谁跟你的缘比较亲，你就会真的临关头的时候你会救哪一个，对不对？如果你儿子的缘比先生亲，那先生可能什么最近吵架啦齁， 最近常不在家，然后我是出国，跟你的感觉越来越淡。可是儿子在你身边呢，那你要花很多心照顾他，你意义就比较重啊。所以到紧急关头，你先救你儿子，就是从亲的缘来看呐、啊。所以从手势来看呢，长法跟他的缘比较亲，占的比例比较多，所以呢，在五手势呢列为在长法里面。下面问题。
那么如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讲说，在还没有成佛之前，还没有入极灭之前，它是属于无常，那么到了佛的时候是不是变成常？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如果可以这样讲的话，那么从无常变成常，这两个本来是相互斥的，但是因果或者是修行从无常会变成常，这样是不是又变成本来是不一，现在又变成一，这个是不是又有这个相互
斥的问题？从始来看了哈，从凡夫然后到圣者，哦，大佛。那还没有大佛之前，一定有什么啊？你我们讲缘起好了，或者讲死亡了。当然呢，圣者如果初地菩萨圣者，我们现在叫这样吧，凡夫我们叫什么？分段生死，好，这是一嘛哈，分段生死，好，这个叫变异生死，这两个生死是不一样哈。分段是什么分段呢？就是有生有死，听了解？就像我们现在出生啊，那等七十岁、八十岁或是嘛出去就可能发生问题就死掉了，它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很明显的。可是呢，圣者没有，因为他有变化身，有应化身。虽然我在这个娑婆世界死亡了，身体死亡，可是呢，他没有真的死亡，他还有多99个。例如初地菩萨有100个化身，还有99个还在啊。但他身体有没有变灭生死？有，因为他的身体一直在变化，也会变什么？从出生，然后壮年到死亡，也是叫变异啊。可是他没有真的死，所以叫变异生死。先了解。然后到佛呢，他就嘛。不住涅槃了，为什么不住？因为生死他对来讲已经，既然我们讲菩萨初地菩萨来讲，他有那么多化身永远在啊，不可能因为他的死亡就他的就是其他的化身都不在，佛更是无量无边的化身啊，而且他也不会真的佛的报身，现在讲佛的报身哦，不是应化身哦，应化身还是随着我们的众生因缘有看到有生有死哦。可是佛的报身，真正的佛的本尊的色身是报身，报身就不会学这个因缘和合的这种我们讲众生的缘起而变灭生死，他会都在，他会在密言刹土，而且在对初地菩萨那个圣者的讲法，但是他身体会不会变灭？会改变，刹那刹那的改变，灭生灭生，生灭生灭生灭，一直在生灭，但是他不会随着是生灭的原因而趋向死亡。这佛的不共功德，其他的菩萨一下都是还是会随着因缘那化现一个死亡，可是因为他有99个化身，所以他一直会在延续，在娑婆世界的化身不见，他可能到另外一个化身再重新，但是佛不会有这种问题，报身没有这个问题，应化身有这个问题，应化身是随着我们众生因缘有生有灭有缘起，但是报身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是从功德来看，所以死亡呢对他来讲已经没有死亡，所以他连死亡是常法无常都是不重要，因为他没有死亡这个特性了。从报身来看，所以他没有这个特性，而不是把无常法的死亡变成常法的死亡，这样了解？因为他没有死亡这件事了，可以哈？好，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所以连死亡这个都不存在的，所以没有说什么无常法变成常法这一回事。嘿，阿赖也有死亡啊，他肉体死了就是死亡，一般我们是这样说啊，叫涅槃嘛，叫缘起，也都有，除了佛以外啊，所以死亡本身是无常法，有很多说法啦，大部分都会承认他到五尽居天，这、就是第四禅天，色界第四禅天有个五尽居天，在那边投生， 然后呢在那边入禅定，那佛再告诉他你要回小向大，然后再回小向大发愿，然后在每个他的愿力所及的地方再重新投身回小向大。所以还是有啦，有这个生死的过程。好、哦、没讲齁、哦。就是常缓无常缓都是要靠观待，因观待果果当然，那常缓是要观待长短的概念，漂亮不漂亮的概念、哦、甚至我们一些标准，我们都有心中有个标准嘛，对任何事都有个标准，这个标准也都是概念，对不对？当你超这个标准你就啊 surprise 啊、哦、原来这样、哦、啊，如果在你预定的这个标准之后你觉得理所当然、哦、这是不是概念性的东西。那维米安利呢，不管你是观待缘起因果缘起，都是靠嘛分别心去安利它而有的。例如说我们从涉略起来看哈，学姐你说看到一个人，然后是透过我们的眼根看到，对，眼根是近色根是不是，它是出色还是细色啊，是不是眼球，好，很好，学得很好。然后呢透过这细色根呢对到这个人的近，所以在眼识里面呢产生一个人的相分、哦、那这些都还在五根识里面，可是你这眼识看到人，你真的也知道看到人吗？不知道，我看到是看到，是把它的影像颜色形状摄入到我的眼识里面，可是我不晓得这叫什么王同学什么李同学，不晓得哦，眼识看到是看到，但你不晓得他叫王同学李同都不晓得哦，到哪里才知道？到分别心的时候才知道，分别心再透过这个力量呢，然后再分别心产生一个异共相，那这过去生的一个习气啊，一个习气就要加进来，对这个境呢，我这个境我现在学有名词啊，那我现在不讲，习气进来呢又变成哦，他叫王同学或是李先生，所以到分别心才了解我看到境叫什么，什么内涵才清楚的。所以呢一切法都是要分别心安立而有，如果没有分别心，你看到是看到，你不想它叫什么，懂齁？只是知道这形状颜色我看到了，但是它这个形状要黄色吗，它胖吗，高吗，矮吗，通通不知道，到分别心才一清二楚。所以为什么名言分别安立缘起，只有靠名言就是什么分别啦，分别心啦齁。所以一切法你认识这个，能够认识这个法一定要靠分别心才知道，所以任何法都是要分别心安立而存在的，而、啊、如果分别心没有现起，这个法对你来讲不存在，但对别人来讲存不存在，存在，但对我个人来讲，如果分别心没有认识这个境的话，这个法对来讲不存在。好，想了解，哦，这个很好，这个佛不共功德了哈。一般来讲哈，分别心跟无分别心是有几个角度来界定啦。但是我们现在的一般的界定是什么？你在境上面有没有升起异共相？如果你境现起是模模糊糊的异共相，叫分别心；而如果你境是清清楚楚的，没有模模糊糊的这种影像，我们叫无分别。哦，从一般来说是这样啦。但是呢还有一个角度，从你的心所有没有事，就是那个寻跟事啊，我这心内学去了啊，我先讲大概啊，这两个心所就是观察，寻是粗的观察，事是细的观察，那有的人是从寻跟事的安立他有没有分别，懂齁？但是一般不承认这种角度，因为在禅定中也有寻跟事，也有初禅，初禅在正定中也有寻跟事，但是呢以我们一般来说，那个境不是模糊的，而是清楚的， 所以呢，一般在初禅正定当中，我们会说它是有分别的，我们大部分都是无分别的。可是你有寻跟视的观念呢，它有没有对境去观察？有，但不叫分别。真的，我们分别是从你的境上面有没有异共相，是模糊的、清楚来分别的。所以学佛法很难的，就是因为不同角度的不同的说法。所以我们从异共相来看，佛所显现的境，通通没有异共相。但有没有寻跟视？有。要了解啊，那为什么佛既然是没有异共相，他怎么知道一切世俗法？因为我们说佛在现证空性的限量当中嘛，他一直保持在现证空性当中啊，那怎么知道了知一切法？因为呢，我对到你的时候，你的过去的所有世俗地的法通通现起，所以他佛对他本来安住在空性的根本地里面，可是他对这个境是世俗地法，所以他以对这个境，他所有的世俗地的法通通在他的心事中显起，他不是故意要对哦，而是他对上这个境，本来这一切万法都会现起来，所以他通过这个寻视这个了知哦，他所有的世俗地的法，他不用刻意去分别心去说哦，这个是什么样法，不用不用，所以因为对境就可以了解世俗地，所以它是真地，我们叫生意地跟世俗地是并观的，它安住在空性里面，然后同时对到境世俗地法同现在心里面，它一心可以好多用啊，不像我们一个心只能用个境嘛，佛呢一心可以万用的啦，所以跟我们不同，我们一心只能用一个对一个境，可是佛可以对无量境同样一个心，所以不同在这里。好，这个常法无常法大概是这样的齁，但这样，因为是藏系的一种辩，为了辩经的一个规定啦。但是我现在也是不是十分很赞同，说真的，嘿，因为我们汉人实验王是不是这样？既然两个法，为什么要偏哪一个？可是问题说，我们真实会偏啦。但你扪心自问呢，我一定会偏。啊，但是道理上、道德上不能偏啦齁，道德上不能偏啦，但是我们心执着一定会偏，嘿。好，有没有问题呢？没问题哈。好，那我们看第四讲第三页，我们看导数第三段，不是上面算的第四段哈。接下来看那边啊，接下来看哈，我就将尘世做不同的分类。那这里一再提到什么尘世，藏文叫喜住哈，喜住，喜就是世哈，住就是尘哈。藏文的翻译是跟我们汉文是刚好相反的，我们叫尘世，因为它一般动词是放在后面，跟日文有点一样，日文的动词也是放在后面，藏文也是动词放在后面，然后我想及物动词及物名词啦，或是什么受词是放在前面，跟那个日文有点一样。那这里再提到呢这几个喜住呢跟尘世只是法相的名词而已，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是不会用到这些词汇的，这藏系佛法才会用的。那中文应该也是这样吧，但是一般不会有人说到尘世的名词呢，世上的尘世跟有跟境跟法呢都是同一的，也可以说是有。那这样有，我们刚才来说第一个分类是从常无常来分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分类就是什么一与义。好，这第二个分类，那常无常大概我们都串习的比较多了，现在看义与义的这种角度。那义的定义是什么？不是个别法，就唯一的现象。那只要不是个别法，那什么叫个别法呢？个别法定义是什么呢？只要是两个法，我们叫做个别法。个别就是两个法以上，我们叫做个别的法。如果不是两个法，但是呢它本身的话就是一个法。所以呢什么叫个别法，我们要从这个来看。一般我们说个别法有两个不同，名称不同，还有个呢范围不同，是不是都存在两个角度？还有没有其他的？两个法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可能名称不一样，范围不一样啊。你可以说有啊，形色颜色不一样啊，例如说两个人之间形状不一样啊，那形状不一样表示什么？它的范围就不一样了，就只要形状不一样或者它的体型不一样，那表示范围就不一样，因为不是同一个嘛。但是呢有没有同一个 东西，但是呢也是个别的法。例如你跟你比较，你跟没较有没有不同时间是个别的法？哈，昨天的你跟今天的你是个别的法，对不对？昨天你是今天的你吗？不是。那今天你是明天的你吗？也不是。所以同样是你哦，你在随着时间不同，每个时间的你都是个别的法，懂吗？这样了解哈。好，那从同样时间来看，同一个时间，现在不同时间的你不同嘛，同一个时间来看，那我们每个人对这个同一个时间的他，例如说林心玉来说，班长，你认为我们对他，你对他的看法跟我对他的看法是同吗？不同。所以每个人观点不同，所以呢虽然是同样一个境，可是因为每个人观点不同，想法不同，所以对我们来讲你是个别的法。这样讲。然后如果说你回到家，如果说你有小孩还有太太，然后同样你回到家，你太太也在叫你，你儿子也在叫你，你说他叫你是一样的名称吗？不一样，也叫爸爸，也叫嘛心语，对不对？什么老公，我不晓得。所以从这个每个角度来讲呢，也是个别的话，因为他是从不同角度去这个境的，所以是名称不同。虽然境是相同，名称不同，因为他们的认知他们角度不同，所以属于个别的法。这样了解，境相同，只要名称不同都是个别的法。那有没有名称相同境相不相同的？有没有？有啊。例如像土豆嘛，台湾土豆是什么？那内地的土豆呢？马铃薯，同一个名称啊，可是讲不东西不一样啊，是不是？那很多这种例子啊，例如说，我们讲同样，我们就很多人取同样名字，叫什么陈淑英，而你认知的陈淑英是另外一个人啊，可是我认知的陈淑英是另外一个人啊，所以虽然名称一样，可是我们想的都不同的人啊，所以是嘛个别的法，了解？所以呢，个别的法为什么个别？从名称不同，方法不同，只要一个不同，都算什么个别的法，了解？所以。精品跟瓶子是同一是个别的法还是不是个别的法？精品跟瓶啊，个别的啊，因为金是金色的啊，瓶子没有说一定要哪一种颜色啊。好，那金色的瓶子跟金色瓶是个别的还是不个别的法？金色的瓶跟金色瓶，差一个字，差一个的，那是个别的法还是不是个别的法？只要差一个字也是个别的法。为什么？因为摘个字在我们印象中的的跟没有的差别很大哦，有多个字跟少个字差别很大哦，懂吼？所以我们讲佛陀哦，佛陀我这一定个别啊，佛陀圣者这个都是个别的法，虽然是同样讲佛陀这个内涵，可是在这个名词不一样，我们区的角度就不一样，懂哈？所以同样加一个的，少一个的，也是个别的法，因为它名称不同。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后面讲繁体就是很重视这个。好，那我们看一，名称相同，范围相同，叫做一。所以瓶子只能讲瓶子是一，或讲瓶子与瓶子是一。好，因为它名称相同，范围相同，只要少一个字多一个字通通是不同的，就个别的法。个别的法呢，这个叫什么？异。只要名称不同，范围不同，叫做异。啊，如果讲名称同，把部遮起来，范围同，我们叫做一。这样了解？名称同，范围同，我们叫一。名称不同，范围不同，我们叫做异。好，可以哈。所以讲个别法是什么？就是范围不同，或者呢名称不同，就是个别的法。好，那我们改一下哈，我们念过去好了哈。那一的定义呢，就是不是个别的法，唯一的现象，就是换名称同，范围相同，就不是个别法。那这里举了一的事例，例如所知，单独所知哦，一个所知，一个法叫做一，或者常法的这个一，这个法。或是物，只要一个法单单来讲哈， 所知，所知本身是一，常，常是一，实是也是一。如果讲所知常实是等三者，那就是一了，两者就可以了，不一定讲三者了哈、哦。这是个别个别的法。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异，异就是不同的，好、哦、为个别的法，这、就是为异的现象。那个别法是什么？范围不同，或者是名称不同。前面说一的定义是什么？不是个别法。那异呢，正好相反是个别法。那下面举异的示例，如常与物二者。好，因为常呢跟物范围不同，名称也不同，当然是个别的法咯。还有一个呢，能表，这个能相改能表，表达的表了哈。能表就是性相，能表达内涵的叫性相。还有一个嘛，所表，就被表达的，所表是被表达的，叫名相，叫所表。所以能相这个相改表，后面的所相这个相也改表，所以能表与所表。能表是性相，所表是名相，所以能表跟所表虽然它是同义词，哦，同义词，但是呢，一定是嘛名称不同，它范围相同啦。名表，例如说瓶子本身是名相，然后呢，它形成什么呢？大户扁足能装水功能，这个就是嘛瓶子的性相。那同样的讲事例呢，是讲瓶子本身。表达是瓶子本身，可是因为它是一个表达内涵，一个是嘛被表达的一个名相，所以当然是嘛是个别的法是相异的，可以齁。那你有不特伽罗，不特的性相是什么啊？还记得吗？速取去是一个名称，这不是它的性相。不特伽罗不一定速取去哦，例如佛，佛会速取去吗？佛是不是不特伽罗？是，佛是不是速取去？不是。所以速取去是不特伽罗的别而已哦，它不是整个不特伽罗。那不特伽罗定义什么？哎，还有一个，嘿，依于理云任一而安立之事夫，哎，对对，才是正确的现象。所以这两个表达的范围是相同，可是因为呢表达方式不一样，所以它们也是嘛个别的法就相异。哦，那这里大家都了解了哈，这你自己可以举例了哈。好，那么看下一段。谈到异跟相违是有区别的，异的周遍范围比较大，相违周遍范围比较小。是相违一定是异，那我们再看嘛哈。我们先讲，我们之前没有讲到一个就是同义词的概念的哈。我们讲所知的现象是什么？啊，堪为心之境，对不对？这叫名相，这个叫性相。那只要符合这个名相性相是什么？同义词。什么叫同义？这个义是什么？义是什么意思？同内涵吗？是同内涵吗？哈，不是，同样的境。就境是什么？范围。这个义不是内涵哦，很奇怪哈、哦。我们中文是把它内涵嘛，可是它这个藏文的意有时候换是境哦，不是讲内涵哦，而是讲这个境，同样一个境。所以他讲外意，当你听到七吨就是外意的时候，这个外意这个意是什么？外境。好，两吨是内境，我讲内涵。所以藏文一个字可以通过不同角度来翻译，好、哦，所以这比较难啊。所以这个同义这个义之表，它是同样的境，同一个范围，大家解哈。好，那问你，既然它是名相同义词，它符合八周遍门。什么叫八周遍门呢？啊、哦，是所知，就是讲是非有无了哈、哦。我们第一个讲是，是所知的话。片是、哦、我们讲堪为心之境，从这边来推、哦、是所知片是堪为心之境，对，因为它的范围一样嘛。那如果是堪为，是堪为心之境，片是所知，从这样来推，从左边推是片是，片是堪为心之境，从右边推是堪为心之境，片是所知， 所以四的有几个？有两个例子的，两个门。那再用非，非所知的话，片是非，哦，堪为心之境。那非堪为心之境，片是非所知，所以非呢也是合理，所以变两个，有四个门的。再看有，有所知的话，片是哦，有堪心之堪为心之境。那有堪为心之境，片是有所知，所以也是两个。那讲无，无所知的话，没有所知的话，就片是无堪为心之境。那无堪为心之境也片是无所知，所以乘以二，所以总共呢啊加起来八个。所以只要是同义词，一定符合是非有无，从左边来啊，右边去，都互相周遍，叫八周遍门。同义词，所以名相跟性相它是同义词，所以它符合八周遍门。好，这了解了哈。那我们看相异跟相违。那相违呢？什么叫相违？没有交集就叫相违哦。相违跟有关系跟没有关系，这是要从什么？从两个法来比对的。好，从两个法比对，你不能说一个法跟自己相违，这讲不过去啊。好，所以相违一定从两个法比对。那两个法呢是没有交集的，叫做相违。哦，那相异呢？相异一定是两个法，所以感觉相异范围比较大，还是相违范围比较大？相异很多状况啊，只要两个法存在，一定是相异啊。所以有没有可能有几个状况？我们一般讲的状况哈，有四种，对。哦，如果讲四种嘛哈，我讲第一种是同样的范围，同样的势力，好，但是因为名称不同，好不好？同范围是名称不同也相异，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啊、哦，第一个，跟什么总别关系，对不对？总别关系是不是名称不同，范围不同？对，比如说不，我们人类跟我们台湾人，它是名称不同，那范围是不是相同？也不同啊，人类范围比较大，所以属于总别关系，属于两法。那再来呢？部分交集，叫我们叫部分交集。比如说，你们自己你自己来看，我的家人的成员，包括自己啊哈，跟我在班上的成员，是几句型？有没有这样几句型？没有加哈，啊，现在在加哈。就是你班上的成员跟你家庭成员有没有交集？有，交集者是谁？我自己，所以他只有部分交集。我家里的成员也包括我嘛，我现在班上的成员也包括我嘛，啊，这两个都能够骗有交集的只有我啊，因为我家里都没有人来这边上课啊，对，所以这叫部分交集，这也是嘛相异的。还另外相异什么？就是这个相违。对对对对，没错。所以只要这四个，通通叫相异，这样讲。那相违就其中第四个而已。好，所以相异的范围比较大，相违的范围比较小。那问你，既然相违跟相异，那我们再看它几句型。第一个，我们把它当成 A 好。第二个 B。那我们说几句型呢？要四种句型来看待。第一个，两者皆是的，有是 A 啊、哦，又是 E 是 B 的。如果符合这个条件的，有的找得到的话，表示这个有第一句型存在的。第二个呢，是 A 但非 B 的，好，有这个势力找得到呢，表示第二条件存在。第三个呢，非 A 然后是 B 的，如果这个找到，三个条件存在。第四个，非 A 也非 B。 所以从这个两个 AB 的范围当中可以找到符合这四个例子的通通找到，我们叫四句型。只要找到三个我们叫三句型，如果找到两个我们叫两句型，这样了解吗？你看好不？就是要思辨的咯。如果你对这个句型了解，你看如果你们学广论或看佛法课程，你看那个科判大概了解它的总别次第在哪里了。所以科判很重要，而你对这个句型不了解，你就没办法从科判中了解整个这部论在讲什么。所以这是训练我们一个总别啦。那如果你有这个总别的话，你做事就会抓到那个源头，你不会从别的项去忙很多忙很多事情，你只要总的抓到，别的项都可以抓到嘛。所以对我们做事也是一个概念，这样了解哈。好，那问你们咯，相违的 A 跟相应的 B 它是几句型，你们先找看看有几句。哎，两个找到了，找好了吗？好，我们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就是一句型两句型三句四句型，站成一句型的请举手。只有一句哦，只有一句哦，不是我想说只有一句哦，不是说但一句一定有吧，不是我所讲说你只是一句型的请举手。两位两句型的请举手，新改了没关系哈，一句啊，好，还没有决定吗？好，站成一句再重新改决哈，啊，可以改没关系。哎，站成一句型的请举手，还是两位三位？站成两句型的请举手，一位两位？站成三句型的请举手，一位两位？站成四句型的，一二三四。好，那我们看嘛哈，我们不是哪个对的错了，我们先现在看看四 A 四 B 的，请举例。是相违又是相应的，请举例。哈，有啊，举例在哪里？举例在哪里？这里嘛。对，是有嘛，对不对？就是我讲 A， 我讲甲乙丙丁好了哈。所以丁啊，有啊，有这个事例啊，好。一句已经有了哈，那看没有二句以上哈。是 A 非 B 的，是相违但不是相异的，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种事例？是 A 哦，但没有 B 哦。哪三个？非 B 哦，非 B 哦，不是是 B 哦，是 A 非 B 的 ，B 就包括 A 了哦。你有四个哦，你讲说是有这个，但是没有这全部四个，有没有？哈，有无？无啦，吼。有无？无啦，哈。好，再来，非 A 没有相违的这个例子，但是有没有 B？ 有嘛？甲乙丙都是，对不对？好，这有嘛，哈，这个有哈。然后再看呢，不是 A 也不是 B 的，有没有？啊，有无？你不要从这边找啊！当你不是的时候，跳脱这两个范围去想看看有没有。有，例如什么？例如，哈、啊，这是一嘛？平时跟平时嘛，因为它不是两个法嘛，单独一个法嘛，会讲兔角嘛？兔角它不是法，只要不是法，就没有什么相违这个概念啊，一定是存在的东西才有比对的权利啊。不存在的东西当然没办法比较，所以讲平时也可以，因为平时是不是个别的法，不是两个法，是一个法，所以我们讲有啊，例如平时、哦、是一啊，或什么兔角啊，它不存在啊，它都有啊，所以几句型大家讲好没有？好，那我们再来练，从这个来练好不好？从这个来练，我们一个个来哈。那我们知道说两个法，刚才讲相应的法，对不对？相应有这两个法哈，就包含这四种。那我从这个来看，第一个，好，第一个来看， 因为两个法就脱离不了这四种关系啦，一定就只有这四种，没有其他的第五种，只要存在两个法。那我们看第一个法，第一个叫什么词啊？同范围叫什么词？刚才讲过了，对，同范围哦，名称不同哦。同范围叫什么？刚才讲过了，哈，讲一遍，再大声点。同什么词？刚才讲那个意，意就是静啊，没讲，刚讲过。同什么词？啊，同义词，对对对对。好，所以名称不同或很相同，我们叫同义词，懂哈？例如所知跟堪为心之境啊，无常法跟叉叉幻灭之法，这个都是名相跟心相都属于同义词。还有所知跟有跟境跟法尘世所量，通通叫同义词，然后因为它范围相同。好，既然是同义词的话，问你它是几句型？好，我们再试问一下，同义词是几句型？范围相同，名称不同，一句，想好了吗？再给人考虑一下，两句。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了。